好，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。那这个下午呢，我也大家分享这个远必迎新，远必迎新。那我知道我讲的这一类的这个题目呢有好几次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呢我们要常常的提醒，要常常的提醒，因为活在一个充满着这个罪恶，充满着淫乱的这个时代，你跟我呢多多少少呢都会受他的影响。但是作为基督徒呢，圣经都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远避这个奸淫，这个是圣经里面一贯性的教导。但是世人却不然，世人却容许自己犯这样的罪，容许自己放纵这个情欲，以致他们得罪了神，以致他们遭到那个罪应有的这个刑罚。第一点，让我们来看何为奸淫，何为奸淫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，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九节，我们就稍微知道什么叫奸淫。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那边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了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那这边呢有两个字眼，一个叫做淫乱，一个叫做奸淫。那奸淫呢叫做 moikeia， 这是这个希腊文。那奸淫的意思，你看这个是讲到，特别是讲到那些已经结婚了人，已经结婚了人，他们在婚姻以外呢跟第三者有这个不正常不道德的这个性关系，这就是犯了奸淫 moikeia。 另外一个字眼呢叫做淫乱，淫乱呢是 pornia， pornia 呢你们知道这个 pornography 啊，就是从这个字眼来的。那这个淫乱呢是讲到一般性的这个犯罪性的这个性关系，可以是还没有结婚的人呢，他可以有那些不道德的这个性关系，或者那些已经结婚了的也有这个不道德的性关系，这是两者都可以用在他们身上的。所以呢今天我们讲到犯奸淫呢，是特别针对说那些已经结婚了，他们却在这个他们的婚姻以外跟第三者有这些不正常的性关系。所以呢我们要就思想，特别我们要从这个生命记第22章13节到30节来思想，为何要远离或者远避奸淫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如果你看圣经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个是诫命中第七条的。诫命中第七条是什么呢？不可奸淫，不可奸淫。所以呢为什么要远避奸淫？因为这个触犯神的律法，神说不可奸淫，那你跟我呢就要学乖，就要跟着神的这个教导而去做。你不用再所谓的你在跟神辩论，不，神说一我们就跟着一走，神说不可奸淫，你跟我就不要去犯奸淫，他的教导是绝对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神，他是神，不是什么缘故，他是神，他知道什么东西是对，什么东西是不好的，他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人有好处，什么东西对人没有好处。就好像一个制造这个电脑的这个制造商，他知道在怎样处理这个电脑才对那电脑能够产生最好的这个果效，如果你随便乱摔的话，那就对电脑没有好处。所以呢 你如果按着那个制造商他的这个说明书来做的话，你好好的使用你的电脑，那电脑呢就带给你很多很多的好处。如果你不按着这个制造商所说明的东西呢，你就是滥用，就破坏了那电脑，那电脑呢就不能够很好正常的操作了。那这在人方面也是这样，神创造了你跟我，他知道你怎么样过活才能够做一个真正有意义，才能够做一个自由的人。神说，如果你结婚，你就好好的忠于你的伴侣，你必须要在这个婚姻里面能够好好的守着这个贞照，过一个圣洁的这个生活啊，那你就是一个自由，那你就是个蒙福的人了。但是呢，很多人不听神的话，神的他们把神的话呢当作耳边风。神你讲不可奸淫，你是谁？我喜欢呢 I like it I just do it， 我喜欢，我只要做，那就闯出很多很多的祸来。因为他们自以为了不起，他们以为他们比神厉害，他们以为他们知道的东西比神更多。但是呢，事实恰恰相反，人所知道的只不过那有限，只不过是局部的一部分罢了。但是神呢，知道一切，所以神就告诉我们说，人不可犯奸淫。那凡是听神的话语的，他们都蒙福；但是不信神话语的人呢，他们就得到了这个罪的后果。为什么后果呢？第一，犯奸淫呢，就破坏了婚姻制度的这个事业。那当神呢、啊，当神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呢，神呢就把那个女人呢带到男人的面前，他们就结合成为夫妻。那个是神所设立的这个制度，就是一男一女，是神自己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制度。所以呢，在婚姻里面呢，就是一男一女，一个丈夫一个妻子，彼此的忠心合为一体啊，那就是一个神所要的，神所要的。但是呢，当一个人在这个二人成为一体之外的这个范围呢，去寻找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破坏了二人成为一体，是变成了他们跟另外一个人呢发生这个不应该有的，那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呢就遭到破坏了。然后你知道遭到破坏的呢的时候，就会引起很多很多不愉快的啊，引起家庭的这个争吵，引起这个冷战，然后甚至呢这个妻离子散的这种的结局，是一种很可怕的。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也影响到其他人，那个第三者也会受影响。那有时候我们也是会忘记说，当我们触犯了神的这个律法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单单影响到别人，自己也受到影响。圣经呢有一句话这样说，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说到，你们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。那圣经说所有的罪行呢，所有的罪呢都是在身子以外的，但是呢你行淫呢是得罪自己的身体，这些身体呢受害。当一个人越轨或者犯了是不道德的这个性关系的时候呢，他呢是得罪自己的身体，换句话说他会伤到自己的身体，他会使到自己的身体呢的寿命呢缩短。当然我们也知道会得到那些不应该得到的那些性病等等，很多这些艾滋病，很多这些很难医治的这种病呢， 都是因着人不听神的话语，人把放纵这些情欲，从在这个婚姻以外寻找这个性的满足，得罪了神，得罪了别人，也得罪了自己的身体，何苦？何苦？神本来说，你们在这个婚姻里面，你们能够享受这个福气，在这个婚姻里面，你们能够得到满足，在这个婚姻里面，你们有这个福气。但是人偏偏不要，人偏偏要触犯神的这个律法，那是自己讨苦吃，这是人的这个罪性，人的罪性。你跟我不要，你跟我要做一个聪明的人，要远离这个奸淫。当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，特别是针对那些已经结婚了，当然那些还没有结婚的，我们也必须要谨慎自己的身子，谨慎这身子，因为这个罪是很容易犯上的。因为神把那个东西，那种的欲望，那么性的欲望放在我们心中，这一种欲望是很强烈的，一触不可收拾的。不像我们要吃东西，我们想吃东西，哎呀，我们很想吃，但是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忍着肚子。但是这一方面的东西呢，是太过明白，太过强烈的，不是你跟我可以控制的。当它被激发出来的时候呢，它那一种的那个那种的带动力是强得不得了的，所以你跟我都必须要谨慎，不要让这个东西影响我们，不要让这个东西让使我们掉入这个罪的当中。那么为何要远避淫奸淫呢？除了是触犯神的律法，第二点呢，它破坏了婚姻的这个誓言，这婚姻的誓言。记得每一次那些基督徒啊，信人呢，当他们站在这个台前的时候呢，他们一定会承诺啊，他们承诺说，无论是病痛或者是健康，无论是贫穷或者是富有，无论是愁苦暗淡的日子或者快乐光明的顺境，你都要爱他，照顾他，尊重他，支持他，凡事以诚相待，终身相守，至死不渝啊。哇，当时两个人男的说这一句誓言，女的也这样子的，在众人面前立下这样子誓言，这个等于好像是山盟海誓一样。但是很多时候，即使是基督徒都不把这样子的一个誓言呢看为重要，他们誓言，他们誓信，好多基督徒都掉入了这个陷阱里面，他们犯上奸淫，除了在这个婚姻之内，他们还跟第三者，那是多么可怕，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。那你知道，当基督徒在这个众人面前，在神面前这样子立誓的时候，这个叫做有誓约，这种立约。当我们讲到立约的时候，不是一种啊仪式罢了啊，讲讲罢了，让大家知道罢了，是一种仪式啊，过结婚一定要这样子的。不，这个是一个誓约。当我们讲誓约的时候呢，就表示说它带有祝福和咒诅的，它是带有祝福和咒诅的。所以呢，你看在这个旧约，你看旧约当他们立约的时候呢，他们是如何严肃的看待那个这样子的一个立约，特别是神。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，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，我们看第十五章第八节，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八节，你听我来念第八节。亚伯兰说，主耶和华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他说就是神啊，他说，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母羊，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雏鸽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，每样劈开分成两半，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，只有鸟没有劈开。那么第十二节， 日头正落的时候，要不然沉沉的睡了，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。那么神就对他说了这些东西啊，说十三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等等啊。 OK， 到第17节的时候，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烟的炉啊，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。当那日，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，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之地，就是基尼这些基尼人、基尼西人、亚摩尼人、赫人、比利西人、利发因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各加撒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那这边呢，是讲到神跟亚伯兰立约。亚伯兰，神跟这个亚伯兰怎么说呢？神叫他，你取了一些牲畜，你把它劈开成两个部分，我要跟你立约。怎么立约呢？到17节那边，有冒烟的炉啊，代表着神，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经过，那劈开的肉块经过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个是说，神的意思是说，我跟你立约，我必定按照我所立的约来行，哦，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迦南地呢赐给你的后裔。如果我违约的话，我失信的话，我将会好像这些牲畜那样被劈成两半，被砍成两半，失掉我的生命。当然神不会失去生命。那这表示说，在立约的时候呢，这个约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，是以生命来作为这个基础的，生死的，这是跟生死的。你不立业，你随随便便，我立业，我要给你这个地方，成不成那个是没有问题。他说不成的话，我的生命都会失掉啊。这个是立业的那个基础。那所以，当我们来到这个婚姻的事业，婚姻的事业，那这不是一个单单几句话，一个简单的仪式罢了。那它是带有这个祝福跟这个咒诅的，跟这咒诅的。所以呢，你看刚才我们的这个生命记，那这边呢记载了几个个案呢。那第一个呢是讲到那些跟已经结婚的这个夫妇，他的丈夫呢要诬告他的妻子，说他不是一个处女，不是一个处女啊。那如果这个太太啊不能够证明自己是处女的话，如果她不能够证明自己是处女的话，当然这一边呢，他们说怎么证明呢？他说，如果你看这个第17节啊，信口说他，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，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，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。那这块布是什么呢？这个一般上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初夜的这个落红，这个给你看，这表示他是个处女，他没有犯上奸淫。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够，这个女人不能够证明的话，他就有问题了。圣经讲说，他们要把他拉出去，第21节，就要将女子带到他父家的门口，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啊。为什么要将他打死这么严重？因为他所谓的违背了那个誓言。事业刚才我讲是跟生命有关，生死有关，你不按照这个事业而做，你将会失去你的生命。你看到吗？他们看得这么严重。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啊，22啊，若遇见人有丈夫的妇人行淫，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，这样就把那二从以色列中 除掉，也是一样。他们如果在婚姻的这个以外寻找另外一个人，那这就违背，这个就违背了这个婚姻的这个事业，也要遭到什么？遭到这样子的处死。所以我要讲的是说，婚姻的这个事业呢，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是个很严肃的。当然，现在人可能不把它当作这么严肃。在旧约的时候呢，是有与生死有关的，你违背你就死，你明白为什么？但是在这个现代时代，人不再那样的看重，这不表示这个事业是没有效的，有效的。如果我们好好的遵守，好好的对自己的另一半忠贞的话，忠心的话，你会享受到这个婚姻里面的这个喜乐，这婚姻里面的祝福，这婚姻里面的一切的好处。但是如果任何人破坏了这个婚姻的事业的话，他要遭受到咒诅。这咒诅，当然刚才我们已经讲了，这咒诅就是什么？你弄到两者整个的这个感情不好，然后当他们其中一方犯奸淫的时候，另一方呢一定会受伤的，一定会受伤的。啊，不要说哦，对方是没有问题的，他可能他可以见到我的，我去跟另外一个人睡觉了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很多男孩子都是说没有问题的，我的太太可以接受另外一个人的，不可能。因为在爱情里面是什么？是一种专有的，是他排着第三者的，没有所谓容纳第三者的。因为爱里面，这种爱是一种只有两个人可以分享的，那凡是第三者进来呢，都会遭到排斥的。那当这样事情呢，婚姻呢，如果因着建立的缘故遭到破坏的话，严重到一个地步呢，就是什么？离婚。那当我们讲到离婚的时候，不单单是分财产，不单单是分居罢了，它更影响到整个人格的分裂。因为当我们讲到婚姻的时候，是二人成为什么？一体。二人成为一体，不是单单所谓的身体上的这个肉体上的结合罢了，更是心灵里面的是吧？结合在一起。当你说要离婚的时候，不是说哦，你那拿那个家的一半，我拿家的一半，你拿这个孩子，我拿另外孩子，不是单单这么简单，它还包括里面的这个心灵，你的过去的感情，你过去的这个回忆，你过去的习惯等等。你每逢你回到家的时候说，哎，你可发现了，哎，为什么不同了？以前我跟他在一起，现在他不在了。那这就成为一种界限，就好像一个圆圈，圆圈必须要有两个半圆来组成的，那才能成为圆满。任何一个去掉了，它就不圆满了。这样，奸淫如果导致到那家庭破裂的话，这个就是不圆满，就是缺少其中一部分的这个情景。所以求神帮助，帮助我们要远避淫心。第三点，为什么要远避淫心呢？要与世界分别出来。你看主耶稣怎么讲呢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:39说到，耶稣回答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界的世代，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哇，主耶稣怎么形容那个时代呢？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。啊，坦白说，这个也是这个时代的写照。这个时代也是充满着色情的这个时代，比以前更加的猖獗。以前，如果你要读到一些黄色的这些刊物，或者这种资料的话，很难很难，除非有一些特别的刊物 Playboy 这些 magazine 或者其他，我们才能够看到。 但是现在我们随时随地我们进入网络网际的时候，我们都可能碰上这些东西，我们的思想会被它污染，所以呢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。那主耶稣为什么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呢？就表示说这个淫乱这个邪恶的时代呢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神迹，乃是主耶稣这个复活的这个大能，复活的大能才能够除掉，才能够治根啊，才能够解决我们这个里面这个罪性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凡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是信主的人，我们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了，我们已经被主耶稣宝血所洗净，我们是一个圣洁的人，那么你跟我不应该再回到那种罪的当中，我们必须要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，必须要让人看到说这个是一个圣洁的人。就好像以利沙在那个妇人的面前，那妇人看到了说我知道这个是神人来的， Man of God， 你是神人吗？还是我们是鬼人？那看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。我们必须要彰显着基督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既然已经被主耶稣宝血洗净，我们就必须要跟这个世界有所分别啊。那么有些人就说，哎呀，没有相干啊，基督徒能够享受这个世界的这个享乐，这个犯这个罪还是可以进天堂，何乐不为呢？但是圣经怎么讲？如果有人犯了奸淫，他不悔改的话，圣经怎么讲？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到十节说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青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有基督徒他说自称为基督徒，但是他却犯上奸淫，他又不悔改，告诉你他的救恩有问题。不悔改的话，圣经说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，或换句话说他们将来不能够得到救恩。那基督徒一定一定要跟奸淫跟淫乱分开，因为在神的国里面这些东西是没有的，而是那个人继续的活在这些罪中，还是说我会将来会得救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那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这个说法，不要信他，不要信他，回到神面前做一个分别为圣的这个基督徒。好，我们讲既然讲了为何要掩蔽隐形，我们最后我们要看到如何掩蔽隐形，如何掩蔽隐形。第一点，我们要谨记神的这个教训。当然神的教训说不可奸淫，那你就好好的乖乖的听，不要奸淫。那神说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，不要贪恋其他的女人。那作为男人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心态很容易被所看的影响，那神教导我们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，不能贪恋别人的这个女人，那你就保守你的心圣洁。当然另外一点，要多多的与你的另一半在一起，多多的争取机会在一起。在一起做什么呢？同心祷告，同心读经。能够多祷告多读经的夫妇呢，你就能够维持着那个很坚固的这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联系，哦，你们之间的这个感情呢就能够建立在那个坚固的磐石上。同多在一起做什么？一起同心在教会里面侍奉，在教会里面侍奉是一个蒙福的这个途径来的。多侍奉，多在神面前好好的跟随神，花时间来服侍他，你就减少很多 这些争争吵吵，那么也要多多彼此的沟通啊，在一起多多的彼此的沟通。我们的这个夫妇思想呢，总是会有一些不同，一些差异。即使经过了十年、十五年、二十年，啊，做法有时还是会不同的。总要把你的这个心里头的这个啊想法拿出来，摊开来讲，那你就彼此知道对方想的是什么，就能够解决彼此的这个差异，能够在这个合为一体，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成长当中呢，越来越能够接近。第三，要重温婚业或者婚姻事业与生活。那常常想起你当你跟他结婚那一天，你们两个人站在一起，你跟对方怎么样立那个誓言呢？你怎么讲？你讲你要一生一世的爱他。但是如果有另外第三者从你面前经过的时候，你还会不会记得这一句话？你还会不会记得说我要一生一世的照顾他？当他软弱的时候，你会照顾他吗？当他生病的时候，你会看顾他吗？再一次的思想，而且要常常重温你的婚姻的这个生活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方法，特别是我们能够拍照。我是鼓励你们，如果能够拍照，能够把你们的婚姻的这个生活呢，点点滴滴呢收集起来，有机会夫妇在一起跟你的孩子们一起的分享，一起的回忆，你在过去的一年，在过去的日子，你们是怎么样的快乐的生活在一起？那这个有助于建立、巩固这个婚姻的这个基础。因为人总是要回忆的，回忆是带让你能够更欣赏、更知道你过去的生活是怎么样，能为你将来铺出一个更美好的一条道路。那么第四点呢，要多多珍惜对方，要多多珍惜对方。那通常还没有结婚之前呢，还没有结婚之前，哇，我们发觉到那些情侣啊，哇，多么的这个亲密，哇，形影不离，哇，形影不离，哇，手握得紧紧，十指紧扣啊，对不对？哇，但是一结婚之后呢，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，一个在看这个电视，一个在做别的东西，没有在所谓的有那种亲密的关系，很可惜，很可惜。要珍惜，珍惜对方，珍惜过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。当然那一种的做法可能跟这个婚前不同，婚前不同，但是还要珍惜，更要想到他为你所付出的这个代价，他为你所付出的代价。那曾经有一个人呢，他就放出这样子的一个应征的这个广告，他说谁要做这份工作的，这个人呢可以24个小时里面做任何时候呢都可以做工的，而且他没有病假的，他也没有这个假期的，而且他是提供最好的这个服务，而且没有薪水的。有没有人要做这份工作？有没有人做这份工作？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肯做，但是作为妻子、作为妈妈的，却肩负了这一份伟大、这份牺牲的工作。那你想一想，你的另一半为你这样的牺牲，10年、5年、10年、15年、20年、30年，那你会不会珍惜？会不会珍惜？有一个人说，如果一个人不珍惜他的妻子的话，那个人禽兽不如啊，禽兽不如。那弟兄姐妹们，要在这婚姻里面好好的巩固，好好的珍惜， 哦，那么你就能够建立一个更美好的这个婚姻，就远避这淫心。那最后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怎么讲呢？如果在有圣洁不圣洁的这个思想的话，你必须要在第一时间里面呢，把它抛掉。如果你有那个要跟另外一个人有更加亲密的亲近的时候呢，你要立刻跟说不，我要专心的爱我的妻子，或者要真心爱我的丈夫，把他第一时间把这样子的一个试探的思想给他除掉，那你就可以避免这个经历。那么也不要单独的跟异性在一起，不要单独，特别是那个能够吸引你的，哦，比如说他吸引我，哇，我就很喜欢你，机会来了，那你就很容易掉入这个陷阱，你可能就犯上这个奸淫的事，或者犯上淫乱的事情。而且不要被世人的这个思想所影响，那世人说，啊，你看在我的这个社会里面，许许很多人都有情妇啊，他们有所谓的三妻四妾，对不对？哇，怎么他们都能够在搞婚外情，为什么我不能够呢？哎呀，搞婚外情没有问题的。不要受他们的这个影响，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呢，一夫一妻呢是最幸福的，最合神心意的，最满足神心意的这个婚姻制度，你持守着你就蒙福啊。也不要说被这个媒体啊所影响，媒体提倡这个放纵，提倡婚外情，提倡这个离婚是家常便饭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些连续剧，你看到他们离婚就好像换衣服这样子，离婚就好像换鞋这样子，换来换去换来好像没有事情这样子，这是假象来的。一离婚，你整个生命呢都会被改变，而且你一离婚，你的生命就留下了那个极大的这个什么污点。当你犯奸淫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就有那个污点，一生都难以除灭的。你想大卫，当你想到大卫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可能你会想到他打哥利亚，但其中一个最特别的一点就是他犯了奸淫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所以呢，你跟我呢都要掩蔽奸淫，掩蔽淫心，因为这个东西是撒旦最容易什么来引诱我们的，你跟我呢都会受到影响的。那即使你的年龄已经大了，已经成熟了，你不要以为说你已经可以摆脱了，不，魔鬼还是在任何一个时候呢都会引诱你的。不要让我们晚节不保啊，让我们能够继续忠心，能够圣洁到底，讨神的喜悦。我们求神帮助，我们去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，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教导我们要过一个圣洁，教导我们不要犯奸淫，教导我们能够在婚姻里面能够过一个得胜，过一个满足，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能按着你的话语来过活，过按着主你的教导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